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原位因果啊，这个把它这个圆满啊，这个也等于是要把原位因果呢做一个这个通盘的总数哈。那么原位因果，这一个。这一段的一个经文，他所要谈的啊，一开始呢，就是由欧兰啊来祈请来问这个问题，就是他要问的呢，就是问说我们怎么样啊，要才能够做次第的修行。以前我们谈过啊，就是说修行呢，其实是顿悟跟见修这两个是啊兼具的，是同时哈。这个并不是说完全靠顿悟啊，那也并不是说完全只靠见修，它是这两个同时有。所以我们平常在这个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你经过一段时间，你就有一个进一步的一种领会，那种领会呢，也增强了我们的宗教的情操。然后接着呢，我们就更有信心呢，又去做了一些每一次都会提升一点，做一点渐修的东西。可是再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有一点深度的领会啊，而且每一次领会啊，我们都称它说是一个小悟，积小悟就成为大悟。有了大悟的时候呢，那我们的修行呢就更踏实，然后我们慢慢的啊，在这个人生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上呢，那自然而然就比较笃定，也比较开朗，也比较感觉到生活都比较好。那么这个原位因果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由欧兰来问，是不是欧兰要祈请的问的就是说这个啊，那么请佛陀给我们开示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啊渐次的修行啊，那么如你所说的，我们能够去修前会啊，修44心啊，那么修10地那等觉妙觉，最后成佛，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能够给我们一些开示。可是佛却没有完全照他说，好，我现在就给各位来谈，从这个所谓的这个慧心的地方开始啊，也就是说从这个前慧心那个地方开始说起。他不是佛呢，对这个问题呢，他第一件事情提出来的是什么呢？他说你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必须要先认识颠倒的问题，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修行，是因为我们常常会陷入颠倒的状态啊。其实我们颠倒的事情很多啊，我们在我们的就近意义上我们颠倒，就是人生其实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呢，你却把人生当作全部，然后不愿意去看以长长久久啊自己的慧命啊，或者是不愿意去看那个自己啊以后是不是下一步会是什么，我们只想到啊眼前啊，就不想到以后的啦。啊，现在哈、啊、能做得来的就做哈、啊，所谓的做就是啊眼不会的丢哈啊。硬要啊，也硬想占有，或者是啊纵容自己啊，或者是对自己做了很多啊，那么违背这个自己良心该做的事情，那么这种状况，其实我们颠倒了。其实我们来人间走这一段啊，不管长寿的人也许上百啊，比较短的人呢，可能只有这个几年。但是问题是他在生活的人间的这一段时间，他去生活有没有去真的去实践他那种宽大的心情，有没有领略到欢喜，有没有感受到那一份喜悦，有没有在那里慢慢的提炼出慈悲喜舍，能不能真正的看得开，然后最后这出戏演完了可以拍拍手开开心心的，然后就这个往下一层啊， 下一个旅程去走。那我们颠倒，我们以为这个是全部，其他的我们都不管它，就是现在能要的就要，能占有的就要占有，把自己的心灵的生活空间变得非常的狭隘，所以这是一个颠倒。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认识我们颠倒的事情很多呢。你看啊，颠倒了多少，我们教小孩子啊读书哈，是希望他成绩，而不是培养他思考的能力跟有兴趣去学习，是不是颠倒？颠倒。我们希望他考第一志愿，但是我们并没有培养一个人真正做学问、做人、做事应该有的方法，是不是？我们只希望啊，我们能够赶快得到很多的财富或权利，但是我们没有去想到说，我们如果想要有一些成就、有一些成功，我们应该在基础上去啊，怎么去努力？我们是颠倒的。我们为了工作，为了赚钱，我们牺牲了生活。可是生活才是本体啊，工作是为了生活才对啊。现在不是，现在把它倒过来，我是为了工作，我可以牺牲生活，我可以牺牲我们生活中啊有的东西，也可以牺牲朋友，也可以牺牲自己生活里头啊这个宽博的一面、幸福的一面，他会牺牲。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在工作上。什么叫工作狂？你听过吧？这在我们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工作狂。什么叫工作狂呢？就是他只会工作，他不会休息休闲。他除了工作之外，家庭生活没有了啊，父母应自己扮演父母的角色没有了，自己应该扮演子女的角色也没有了。要扮演配偶的角色也没有啦，应该有一些艺术欣赏，应该有一些兴趣，应该有一点啊生活上的一些这种休闲欢喜的东西、嗜好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称为叫工作狂，只会工作。哎，你知道工作狂就是最极端的，刚好颠倒。在心理学里头研究这些啊对工作这么热衷的人哈、啊，这种。对工作这么热衷，本来是如一个人热情于工作是好事情，但是他的生活必须平衡，工作跟生活必须平衡啊。他的工作呢，必须跟他的家居休闲必须平衡。哎，他的工作呢，跟他的心情上啊，那么就是工作跟自己有休息的地方，他是必须平衡，但他没有。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放在工作上，他的唯一的价值是工作。所以我们长期追踪啊工作狂的人啊，其实他的平常生活，他的这个个人的生活是烦恼重重啊，有很多障碍啊。这些人他们做过实验啊，这些人呢强迫他，你一定要去休假啊。然后呢，他去休假了啊，公司强迫他一定要去休假，他去休假了。可是他去了以后，他到了休假的地方去，他每天都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来，叮咛这个，叮咛那个，每天都在工作，所以他没有在休假，他还在工作。他现在不来，这些人回到家里，即使今天很好，没有这个工作缠身了，但他不是，他在家里头，一张嘴巴碎碎念哦，他一会儿管这个，一会儿管那个啊，一会儿啊要做这个，一会儿那对于家里啊，人家别人做的事情，他总是极尽指导之能事，所以家庭里头都惶惶不安，但是。所以在这个原位因果的这一段里头，佛一开始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颠倒了。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本来为了赚一点钱来生活的，来改善生活的，现在呢，你是为了工作而牺牲的生活，就是这样哦。我们来看看颠倒的事情有多少哦。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生活里头，然后我们能够让自己这个整个的环境能够好一点，让我们的生活好一点，但是我们拼命的去追逐，拼命的去消耗，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呢，是把自己的环境也赔进去啊，把这整个生活的一个社会环境也开始赔进去。所以佛在这个地方会提出颠倒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现代人也应该要去思考的。但是这里面他提到两个问题，谈到颠倒里头，他提到有两个颠倒，是不是？一个是什么颠倒呢？一个叫这个这个众生颠倒，一个叫世界颠倒，是不是？所以众生的颠倒就是一直自己在一个六趣的锁链里头啊。那么你这个锁链一直拔不开来，内心里头就是此起彼落啊，一直在这个地方啊，让这个我们的心灵生活越来越低落。其实你想清楚，如果你现在的生活都不觉得快乐，我请问你从此末在这里死了，要到别的地方去，你会快乐吗？很难哦，因为你是一个不快乐的人，那是你只好最后你会跟不快乐的世界去相应，他会这样叫界相应。可是这是种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的这些颠倒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嘛。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一定要注意，要注意这个颠倒因的问题。可是这一个世界颠倒是透过这些东西啊，软胎湿化啊，那么有想无想啊，那么这个不同的配对，那你有想啊，有非有想，有无想，有非无想，是不是？那种种的这种配对配下去，那这个又叫做种种的这些世界透过软胎湿化就表现出这个世界出来。那所以我们一直在这里转，我们却没有去看到我们常恒常的那一部分。所以佛呢，在原位因果，在一个圆满的因果关系、圆满的人生的一个教理这个课题上，他先点出来的是先认识颠倒因，也就是我们其实把它颠倒过来了。我们这个在管理学上，我们希望就是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做更多的时间能够超时工作，能够激励他更多的创意，把他炸得干干的最好。然后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叫做效率的制度，你自己完成了你自己的效率。我们想尽了办法，似乎连吃奶的力量都要把它炸出来，但是我们这样的做只不过是让我们享受一些物质的东西，享受一些现代文明。可是你想想看，这些现代文明是不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喜，带来给我们更多的快乐呢？各位，你把它回去看一看，说你以前在乡下，或者你在这个40年前、50年前、60年前，你所看到的那个环境是一个比较穷的环境。那么你看，我们长一辈的人那个时候是不是他们比我们现在愁眉苦脸？我告诉各位，我觉得以这个国外的研究，或者是我们国内所能看到的东西，是不快乐的人口比例是随着与时俱进，它是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不快乐是在增加。好，那么所以对于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有很多人在那里 这个就感说一些生活的感受，他觉得我现在并没有比以前快乐，但这件事情是很多是因为整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产生的。其实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个可我们说啊，他的快乐指数最高的其实是不丹啊，它是一个佛教啊这个为主的一个国家啊，他把所有的科技的东西通通融汇到生活里头来，而不是把生活通通变成了工作的奴隶，他不是这样，所以他们都感觉到比较欢喜。而且那样子的国家，其实他们这几年来的现代化以及吸收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到他那里，他也发展的也看慢慢发展的不错啊。我看起来啊，不是拼的人赢，不是只有拼会赢，是一定要把它这个正反要把它弄对啊。我们是一个颠倒的时候，连经济的发展都会有问题，因为你把它倒过来了。我最近一直这么想着，这个国家里头很好的人才，那你把它拿来啊，这样子的吹逼啊，就是这个简直是杀鸡取卵的方式，你要他一天工作那么多个小时啊，然后这些这么优秀的人，你没有让他有一个比较可以创意的，有一点时间可以休闲，那么将来我们的科技的创意也一定会不久就垮了，不久就不行了。我们是一个研究心理的人，我也是一个研究佛法为事的人，我很清楚啊。我们讲万法为事，你这个事是这样，你就产生那样子的结果出来。当啊整个的一个啊，生产方式、管理技术、生活的态度产生了一种颠倒现象的时候，它就值得我们共同去关心这个课题。我认为这个课题，它所可能造成的损害是很大的。我们能够有的某些这个创意的产业，能够维持目前继续发展的这种啊，那个领域有多大，那个冲劲还有多强，我觉得都是从事国家经营的人他应该去思考，而且在发展这样子的一种管理啊观念的人也应该同时去发展才对。这个有一段时间，差不多约在15年前，大概有维持将近啊，有十几年哈、啊、的时间，也就是说应该差不多30年前，那个时候，那么有了一个新，有一个新流行一种新的管理的理论，那个理论叫什么？叫人性化管理，你们听过吧？有，也就是说，所以当 X Y 的理论接下去产生 Z 理论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重视人性化的管理。那个时候有很多我们的国家企业里头，或者是做 R&D 的这种大的厂商里头，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地方，它的研究的地方有比较多的休闲，有比较多重视这一方面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最近我所能够去观察看到的这些东西，慢慢的不被重视。他们强调的是责任制，你把这些做完，你爱怎么样都可以，看起来很自由，但是他给你的那个责任，你一天11个小时、12个小时不见得能做得完。那么你把最好的人来这样弄到他连生小孩子结婚都没有时间，你怎么办？我有时候真是觉得人怎么会对一些事情的这个判断呢、啊？为什么态度上会产生这种结果出来？ 那所以佛要我们重视这个课题，修行就是这样，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样子，正反的东西很多啊，你家里有一两你要素食，可是你家的人大部分是普通一般的饮食，然后你要要求他们最后必须通通迁就你，然后他们就嘀嘀咕噜嘀嘀咕噜，那不起颠倒也颠倒。所以你要什么事情要看清楚，彼此之间互相尊重，他反而回过头来说，嗯，我们家里某某人学佛学的，他的态度很好，他的宽容度很好，他的工作态度也是正确的，那反而愿意跟你学佛，你说是不是？对，这个地方一般被提出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要接下去要修行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次第叫做三啊见次。那么三种见次呢，那第一个呢就修习，第二个呢是真修啊，第三个呢是增进，这三个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不必用猛的方式来做，是不是？第一个修习，修什么习呢？把你的习气给修掉。不是要你马上就要上路去做什么东西，先把你的习气给修掉就好啊。什么叫做习气呢？你不要发那么大的脾气嘛，有一点，有时候脾气发出来的时候，稍稍的自己能够控制一下，这也就是稍微休息一下，是不是？这个修正自己原有的习气，我本来有一点懒，现在我让自己比较不那么懒一点，我精进一点点啊，那个东西就是我把懒的习气先把它修掉，是不是这样？所以休息的意思就是啊，除其啊，除掉了啊，我们原来的助因，也就是说啊，我把这个我自己周边的环境稍稍留意一下。你知道，有些人很喜欢赌博，其实老师实在是不赞成哈，博弈这种投资，我们不赞成。只要啊，你看哈、啊，台湾这个地方你能看得到的哈、啊，光是过年每年都要复习一次啊、哦。过年呢、啊，大家都很喜欢到处都在赌啊，这一年复习一次啊，就可以产生那么多的赌徒，影响那个家庭，影响那个家庭的小孩子的应该有的正常学习跟发展啊，甚至于影响这个婚姻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一个海岛，你也只不过是称让别人更多去啊。可是我们这个地方你这样做的话，如果很多人都到那里去博弈的时候，不晓得家庭的这个功能会损害多大，不晓得有多少人哈、啊、家庭里头可能会产生这个妻离子散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离婚率会不会更高？我觉得在一个投资家的眼光里头，他们是这样分的，他们称为这叫做有毒的产业。你说它是不是有毒的产业？是，我们承认它是一个产业，可能有创造一些产值，但是它可能是有毒的。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我碰过好多个这个个案来跟我讨论，他家里有人赌博这件事情，使他家里这样的几乎没有办法啊，这个一日平安。我很清楚啊，我自己也看过，我从小就看过我的亲人他们在赌博的时候啊，他们的家庭最后是怎么样子，我也很清楚。所以颠倒有些事情就是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啊，把它弄清楚的时候，修行也好，社会也好，个人也好，健康也好，都有帮助。那么习气的部分，尤其注音，你像赌这种东西能够拿掉，社会有一些风气的东西你能够做一些啊匡正。现在的社会几乎没有人 也没有力量去匡正一些错误的行为，甚至于现在还变成说谁在电视机的面前表现得张牙舞爪，谁好像就是有本事，那这样会不会起颠倒？注音休息的意思就是能够除其注音，这社会里头有一些注音要必须要去做一点，这个教育上必须做一点争辩的。第二啊，真修就是哎，这个注音没有了，我现在可以真正啊，应该去做一些我该做的啊。佛法并不是只告诉你说啊，这个你要消极性的说哦，你要做你不应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真修的意思就是说哦，你应该好好的努力的去做啊，你要有正确的信仰啊，你要有境界的这种哈、哦，这个真正的这有一个心居要宽广，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要懂得真正怎么去实践啊，那么也知道实践的目的，最后要回向到正确的方向啊，然后最后把这个心地啊跟信地全部都能够好好的把它啊那个这个缔造的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状态，那一个部分呢，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说他慢慢在真修，而且以后呢他必须是不断的增进增加，不断的进步，让自己啊所把一步一步的逐步啊往前走。其实修行跟生活是分不开的，他必须一步一步来，只有一步一步来才会成功。我看过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他写了他自己的一个经验，因为他实在是太生动了，我看过了我就不会忘掉，我拿来跟各位分享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小的时候这个跟着一群同伴去爬山，起先这个山还好爬，可是很快的上去以后就变成一个峭壁，而这个峭壁呢，大家一伙人啊，那么这样一直这样一起爬，那也就没有往下看，说他越爬越高越高，可是他爬到一半他有一点累了，他就让在旁边让别人先过去，等到别人过去他落单了以后，他才发现他往下看是高度，这个高度是那么深，往上看要爬到那上头，同学们已经同伴们已经爬到的那个地方还那么远，而且那么陡，所以他糟糕了，他既不会上进也不会往下，所以天黑了同学们也都回去了，只好去跟他的爸爸讲说你的某某人他现在就是不上不下，就挂在那个悬崖的半中间，不晓得怎么办。他说他的爸爸到了来的时候手上拿了一个手电筒，终于找到了他在这个悬崖的岩壁上，他告诉他，他说我告诉你，不要看地，不要看多远，你只要一步一步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你就可以。我请问你是要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他说我要往下走。他说也没有问题，你要往下走也是一步啊，接着一步，往上走也是一步接着一步，我建议你往上走比往下走好走，因为你不必去看后面，你只要看一步一步可以攀爬的地方，别人能攀爬你就可以攀爬。他就决心说好，我要往前，然后他的爸爸就拿着手电筒照他，他就一步一步一步就这样最后走到了顶，然后从那个顶上绕下来，他爸爸在山下等着他。他说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这就是我的人生最好的教诲，那种愿意一步一步去走的这种东西是我的人生的座右铭。他讲着，他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 那当时呢，他做飞行员，他说明明知道那纳粹的那个这些炮呢是紧盯着他们的，但是他又飞去不行，因为支援的任务必须要去，所以他说他要上飞机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他父亲，告诉他：“你就是一步再一步往前走，你一定可以达到那里。”所以他最后任务完成了。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以后，他做了一个 second career， 就是做一个第二生。他做什么呢？他改行去学心理，去学做这个助人的工作。他后来发现，每一个人都一样，要提升自己的本事也是一步接着一步来，要克服自己的烦恼跟困难也是一步一步的来，要培养自己的本事也是一步一步的来。所以它是一个增进的过程，它并不是突然间得来的，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么这个佛呢就讲了，你要认识颠倒因，而且在次第上你要知道，先把周边安顿好，那个就是休息，就是啊，除其助因啊，建立助缘，就是这样啊。休息就是你现在可以可以开始去做，那但是你要怎么样？你要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去做才可以。我们认为，一个人的人生做什么事情，建立在这样一个态度上的，通常是真的比较容易成功的。所以现在他又把这一个基本的道理都讲完了，然后我们来看看，他说接下去，他说这一个基本的认识就叫做慧心，就是他这样算一位啊，就是第一个 step 啊，你了解这个东西啊，不要颠倒，然后你知道逐步一步一步的来，先安排好你的助缘，然后一步一步来增进往前走，这个东西叫慧心，智慧的慧啊，就是这个人有慧心了 那这个慧心下来以后，他想都接下去呢，你就是要开始去发展你的智慧了，那只是起这个心，有一个智慧的心在那里而已，那现在你要开始去做了，所以他称为叫做前慧地，前就是起点，我在那个开始真正去发展智慧了，前慧地。所以你看看前慧地他要做的，他要谈的是什么，他说第一个你要建立信，正确的信仰，是不是？那你看我们讲信仰，我们常常都是很简单去跟他说，哦，你要有信仰啊，你要有信心啊，但是佛不是这样，佛认为信仰的事情，这种事情呢，它有十个因素构成的，当然这里面有十个，但是你简单了解一下，其实他的信仰是建立在啊，这个一个人要有一个信、静、念、定、慧这基本的东西上面来，你只要记得这个五根五力啊就行啊。那再下去呢，就是不退护法啊，那么这个愿戒，那么回向，这没有关系，这跟后面的都有关系，所以你只要记得信静念定慧这五根五力啊，就是信仰。所以信仰要有力，一方面是你愿意信，信有一个起点行为，说我有信，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好好的去啊去皈依，那你就没有一个起点行为，有一个皈依就有一个起点行为，所以那是一个信。那么一个人信仰一旦有一个开始，你说什么时候皈依我也不知道，那好，你今天晚上回去，你人静的时候你合掌，你在那念阿弥陀佛，你说我今天开始我决志的信仰你啊，我一定啊会这个实践佛法，今天就是一个起等行为。你看好了，今天是12月14号，是不是？你就把它写着，嗯，这个也蛮好的，你就这么想，那么你就是一个开始。12月啊，是一个腊月啊，国历的腊月开始，我从这里开始。好，那你有个起点行为，那是一个信，可是你一定要精进，你对这个信仰准备做些什么？那是信，信仰，信产生的精进，你愿意去做什么？一个人一旦有一个目标，那一个目标他准备做什么，那他就要 定出他的时辰出来准备做什么，他要精进的去做一些。你看哈，一个人呢愿意去做几样事情，就会使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大大的改观，会不会？会。你说，我有时候常看到有一些人，他是已经没有办法工作，在家里已经在家里，这个这些年轻人呢，在家里除了上网之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他的母亲或他的父母亲一起就把他带到老师这里来晤谈。我跟他说：“我说先别做什么，你只要告诉我明天你做几件有价值的事情。”我不管你去哪里，几件有价值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你告诉我，要不要我替你写？我拿起笔要等了，然后我也拿一支笔给他，他说好，我自己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了。他写什么？他第一，我明天愿意帮妈妈打扫一下客厅。我说好，你就这样写，写下来。第二，你怎么样？你准备睡到几点？他说我会早一点起来。你会早一点是几点？难道是十一点半吗？你写清楚到底几点起床。他说九点可以不可以？我说已经进步很多了，但不能以九点当作你的最后目标，但是勉强同意，这也是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好，还有什么？他说我明天会去运动。好，写下来。他要去运动。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他说我实在很想去找一点工作。我说好，我愿意翻开报纸或者是上网看一下人力银行有没有跟我接近的东西，或者跟我以前的啊这个比较这个他们在工作上比较顺利的朋友跟他们联系联系。好，过了，你明天已经很充实了。做几件有意义的事情，会使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大大的改观。等到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改观的时候，自尊会提升，动力会跟着来，这叫做精进。精进不是就说，哎呀，你要精进啊，你要努力啊，这样精进不来啊，努力不来，你得要发动它，从慢速啊到中速，然后最后它才能够快速，最后它可以慢，可以快，它就自如的去开动。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信进念就是你要去做什么，你的信仰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那些观念必须要有，没有你怎么信仰？你要信仰佛，那你要知道佛是给你是要什么。有些人一开始的观念是什么？是我信仰佛是希望佛能够保佑我赚钱，希望佛能够保佑我生男育女，我希望佛能够给我健康。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也太现实了吧，一开始就对佛提出这种要求，是不是？佛不是要你这样子的，佛是要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实力上去努力，让我们也能够去面对真实，让我们可以发展出我们的智慧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自然慢慢就会好转，而不是啊用借贷的方式啊，也不是用这个刷卡的方式来解决。所以那是你一个正确的观念必须要有啊，必须要学习内心里头能够安定，然后慢慢必须有一些啊对于这个信仰所应具备的一些智慧。所以我们能来一起在这个地方哈、啊、来研修这部经哈、啊、我们就会增加一些智慧。这个信哈、啊、是个信仰，每天都有，并不是我以前建立了信了以后，然后我就啊这个开始去实现我住的部分啊，我去实现我行的部分，然后回向的部分，那好像信仰是比较初级的，是低年级的功课，在佛法不是这样，说我天天都在信，我天天都充实了这个信的这些内涵，让我的信心更为坚定，那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修行这件事情是我们每天都在这里，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能够慢慢的在信仰里头，我有一个真正的愿，啊，有一个愿力，我有应该有的基本的应该遵守的哦，为人做事的基本的纪律，然后我愿意把这些供啊回向供养佛， 为什么要回向供养佛？我们所有学佛佛法里头讲的供养佛，就是我实践佛法，我照佛的这个教化去生活，这件事情叫供养佛。我们因为供养佛，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花朵一样可以实现出来，所以我们同时也就是用生命之华来供养佛。所以每一个佛像都是华，都是底下都是莲花，每一个这个生命呢，它都应该像莲花一样开启的那个喜乐的啊，那么圆满的这朵花，生命之花。这里面呢，信心就是这里建立起来的啊。那么所以他谈信啊，其实信仰这件事情是在人间，是在佛的经舍谈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人间非常需要信仰，没有信仰根本不行的啊。美国最近这几年来 NIH 的一些研究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他呢统计最近的这二十几年来，有一些大型的统计，有些追踪哦，甚至于追踪到二十年啊，然后发现就是说，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离病率比较低，抵抗力比较好，免疫力比较好。嗯，为什么？因为有信仰的人心比较安定，那他的内心里头因为透过信仰他有一些调节，所以他的免疫力也会比较好，他的整个传导的思考的神经的传导系统都比较好。就死亡率来看的话，有信仰的人也比没有信仰的人啊，那么他们的死亡率也低，死亡率大概低了一比一般的人，跟一般人的人平均数来比较的话，每一个礼拜有去参加他的宗教的共修活动，那么在研究上称他叫做高宗教参与率。高宗教参与率的人比起一般的平均的死亡率，他们要减少36%啊。那么高宗教参与率的人，他们容易受到的一些罹患慢性疾病的状况，比起一般平均数呢，也少30%。高宗教参与率的人，平均血压也比较低一点。嗯，上了年纪的人才知道，他真的比较低一点啊。那么，所以宗教的一个信仰，其实对一个人最主要的是啊。他们的这些研究里头发现说，人生啊，我们平常所学的东西，通常呢都是学一些我们生活上的知识、科技的东西，啊，我们怎么去应付日常生活啊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对于突如其来的大的打击，或者是你根本意想不到的突然来的创伤，